听众朋友，位于巴黎八区马提尼翁大道上的 A&R Fleury 画廊正在展出中国画家毛利子的《花非花》和《山水重构》两个系列的作品。这个画廊是去年八月份刚刚开业的新画廊，由亚历山大和理查德·富勒里兄弟俩经营着。他们说之前并没有和中国的艺术家合作过，但经人推荐看到毛利子的画之后，就立刻拍板决定为他举办个展。毛利子的这组在巴黎展出的花非花和山水重构系列，看上去的确有中国水墨画特有的那种流动畅快的质感，大量的留白也让画面非常灵动而且充满韵味。画家将油画的颜料加上松节油溶解后泼到画布上，任其自由流动，而这个创作阶段是画家并不能控制的，所以呢也极具偶然性。但从整个画面的安排、明暗虚实对比的效果中，可以看到画家对材料和画面控制的功力，也能感受到画家在绘画过程中特有的那种轻松和随意的感觉。那么毛利子从最初擅长的极端写实到抽象的自由表达的方式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他说，
小的时候啊，十一二岁吧，在故宫看到了那个徐渭的画，就是他画的是个磨葡萄，但是画的非常抽象，在当时那个年代就觉得简直就没有什么形了，后来就那种感觉一直在心里头。但是后来我开始画画的时候呢，画的是这个超级写实主义，非常非常写实的，但是整体的感觉呢也是很简练很抽象的，但手法是非常写实的。完了，在同时呢，我也画一些那个水墨的抽象，后来慢慢也画一点油画的抽象。这油画的抽象和超级写实的画都实际上都在一起画，但是当时我那个超级写实的比较受欢迎，我是以那种风格就等于引起注意的，所以呢就自然而然的就可能偏重那个风格，这个就画的少了。后来中间呢，从法国回去以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去做建筑设计去了，我因为特别喜欢建筑，正好有一机会就做了，大概就有那么六七年没画画。再想画的时候就不想画那个超级写实的了，后来就开始就画抽象的，就因为以前有画嘛，就把这个发展下去。那超级写实画的当然就画的时候比较费劲，因为我就是小的时候对画画是特别热爱，每次去放了学拿个画箱到玉渊潭画张风景，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再比这快乐的事情了。后来画这个超级写实以后啊，因为很受欢迎嘛，就变成很多订货啊，就后边比如排个十张八张的常事儿，就觉得特别的烦。后来就最后就后来去做建筑设计也有这原因，因为建筑设计我很喜欢，觉得很好玩。开始很多人误会，以为我是为了挣钱去做建筑设计去了，还传说是去做房地产去了，两回事儿，实际上就是去做设计，而且做设计真的不挣钱，远远不比画画挣钱。画画你想，我那个后边十几张画排着，做完以后发现建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因为实际上是甲方说了算，你最后只是给为人家服务，就觉得也不能够达到自己想做的那个样子，所以就后来就放手了。
刚回来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比较抽象的这个绘画，
还是想找回那个画画的那种过程之中的快乐，不光是这个画成了以后人们赞赏之类如何如何，这样心里高兴，在画的过程中也要比较快乐，那当然这个抽象是比较快乐，比那个制作要快乐，所以就从这儿开始下手，完了以后就慢慢就得到认可，就基本上收不住了。但是呢说实话现在又有点烦了。
从绘画技巧上看，超级写实的画面完全受画家的控制，但您现在采取的这种将颜料泼到画布上之后的方法，实际上是很难控制最后效果的，是吗？
对，很难控制，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那个我这种画有很多的那个不确定性，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所以就使得有很多这个就呈现很多的可能性。 其中有两个方向呢就变成了化肥化和山水重构。它既是花又不像花，既像女人的身体也不是女人的身体，就是说它因为它是不确定的。那山水也是这样，它等于把那个山水重新构造了，看上去有点山水的意思，但是也是完全打乱了重新结构。
感谢毛利子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